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我们今天继续的是与旧约英雄同跑，今天呢是讲到约拿。我给了一个分题，他就是给予人第二次机会的神。让我们开始的时候先一起的祷告。启迪人心的圣灵，昔日你怎样差派更新使用约拿的生命，今日同样求你更新使用差派你地上教会的众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祷，阿门。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很认识约拿的故事，或者呢他让你想起儿童主日学那些孩子收看的视频。但你有没有想过，约拿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其中所形容的角色呢？神差遣约拿去到亚述的首都尼尼微那里去宣讲悔改和审判的信息，目的是要尼尼微人归向神。神拣选约拿和他同工，可惜约拿因为憎恨和惧怕以色列的仇敌，拒绝服从神的命令，与其去尼尼微，他选择坐船去他斯。神追赶约拿，就叫一条大鱼或者是一条鲸鱼啦，将佢吞咗落肚，然后让佢喺鱼肚里面过咗三日三夜唔死，再将佢吐上岸上。悔改之后嘅约拿先至肯去尼尼微传信息，但系约拿喺传讲信息之后，却对尼尼微人嘅悔改冇被灭亡而唔高兴，以致神再次嘅介入。神让一国嘅披麻生长同埋死，教导约拿有关怜悯同埋恩典嘅功课。纵然约拿做事偏行己路，但系神仍然俾佢第二次机会，为咗要使用佢。究竟喺约拿一个嘅旧约英雄身上，我哋学到啲咩功课呢？为乜嘢神总要俾人扭转机会嘅恩典呢？让我哋先睇三个神俾人第二次机会嘅原因。第一，神俾人第二次嘅机会系因为我哋需要神嘅恩典去扭转一个逃避神往下走、跑喺神背后嘅人生 ，a life that is running from God。神点样嚟到呼召约拿呢？圣经话，耶和华嘅话临到亚米泰嘅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晒城去，向其中嘅居民呼喊，因为佢哋嘅恶达到我面前。约拿书一章一到二节。你知唔知约拿个名好有意思？佢系亚米泰嘅仔，按照希伯来文啦，约拿就系甲子，亚米泰就系指神嘅真理。就好似中国人的传信甲，有传神真理的甲子的意思。神叫约拿起来到尼尼微这个大城，警告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达到神面前。神吩咐约拿要公开斥责那里的人，因为他们的罪恶超张，所以神要消灭他们。显然促请尼尼微悔改是神对约拿的呼召。究竟尼尼微在一个什么的地方，他们行了什么恶，以致神要打发先知去斥责和警告呢？尼尼微是当时亚述帝国的首都，就位在今日的底格里斯河的东岸。这个城呢和当时的几个城邑一起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几大的区域，是要用上三日的时间才能够行完个城，是一个大城。但是亚述人呢是拜偶像的，对被征服的国家呢他们是非常之残暴，所以在中东里面的民族呢没有哪个民族不憎厌他。旧约怎样讲尼尼微呢？在南书那里说，他说流人血的城充满荒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南书三章一节。我们看到尼尼微不单只是拜偶像，还是齐淫缺德，暴行充斥。如果从约拿的角度来看，尼尼微人不单止不是神的选民， 更是一个残暴的杀人者。他不甘心，他不甘心看见一个罪恶超张的民族竟然是蒙神的怜悯，所以他不信服，他不愿意信服神的命令。对神的吩咐，约拿有什么反应呢？让我们一起读约拿书一章三节。约拿却起来要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下到约伯，找到了一只只开往他斯去的船，他给了钱就上船，要和他们同往他斯去，离开耶和华。约拿书一章三节，这个是新译本。对神的吩咐，约拿的反应就是起身转头就走了。他起来逃往他斯。他斯是个什么地方？他斯就是位在今日的西班牙的南岸，是当时世界知道最西边最远可以去到的地方。他斯和利利微两个地方，他斯就在巴勒斯坦的西边3200公里，利利微就在巴勒斯坦的东面800公里，两个就好像两极那样。为什么约拿要逃去他斯，不肯去利利微？为什么约拿要逃避神呢？如果你想象一下，今日神要差你去叙利亚来到传悔改的信息，你会有什么反应？那你就明白，哦，约拿可能因为利利微城的罪恶很大，人心又硬，真的很难叫人去悔改，所以无信心。你都可能想到，哇，利利微是一个大城，圣经说他有120,000的人口，要跟120,000的人去宣讲悔改的信息，一定很艰难。再加上民族意识，亚述和以色列根本是为仇的，亚述强大成的攻击以色列，约拿对这个仇敌已经恨之入骨。对神要给利利微这个悔改的机会，约拿根本不甘心看见利利微蒙神的怜悯，所以他不愿意信服神，不愿意去承担呼召，是因为要向利利微传悔改的信息看来太不合理了，你竟然向我民族的对头人施怜悯，于是他选择逃避神。逃避神直译出来就是离开耶和华的面，就是离开神显现和同在的地方，免得过神的灵要吩咐他讲预言，要履行先知的职责。所以约拿逃避是为了要避开神的差遣。弟兄姊妹朋友，今日神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照明？我们有没有好像约拿一样无信心，怕艰难，觉得不合理，而不愿意承担这个职责？即使需要当前，你和我会不会好像约拿一样，万般的不愿，万般的不甘心去承担这些带领的角色？为什么我要带这个小组？为什么要我负责这个团契？为什么要我领查经？为什么我要在家做这些？为什么我要在公司做那些？我们会不会好像约拿一样，不用争辩来到表达不服，而是一走了之 ，I quit？ 我们有没有只是看住这个制度不公平，那些人事不合理，而没有看神究竟放我在这个岗位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逃避，不肯听神的声音？原来不甘心、不服、怨恨，这些的心态是很容易令到人走在逃避的路上，处在往下走的人生而不自知。要避免生命继续的往下走，结束这个跑在神背后的人生，你和我需要接受神给我们扭转机会的恩典。因为一个跑在神背后的人生是怎样？一个跑在神背后的人生是会令人错失了同神同工的特权和机会。在这个逃避的路上，约拿的生命一直的往下走， 佢先落到约伯嘅海边，跟住落到去他斯嘅船，跟住落到去船舱底。乜嘢令到我哋嘅生命落到约伯？系乜嘢令到我哋嘅生命往下走？好明显系罪，无论明显或者系隐藏嘅罪，时时使到你同我嘅生命每况愈下，从神相交嘅高处跌落嚟，从崇高嘅理想里面掉落嚟，从节制同埋律己嘅生活里面摔倒。当我哋嘅生命往下走嘅时候，你知唔知我同你系知道？但是因为律己松懈，我们的生命跟未信主之前和未信主的人已经再没有明显的分别。一个往下走的人生不单止落到约伯，还接着落了船。我们看到约拿去到约伯海边，看见有条船正好起帆的风又顺，于是他就以为自己所做的决定是对的。弟兄姊妹朋友，你知不知道人生里面好多时候机会同责任是未必配合的。个偏差就是有时我哋都有自然其说咁讲啊，咁啱咁巧，于是就成事啦。我哋以为环境嘅顺利就系正确做事嘅途径。其实属神嘅儿女要点？属神嘅儿女找紧嘅唔系环境，是找紧神的心意，是找紧圣灵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引导才是最重要。即使环境顺利，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是损人而利己的，恐怕都是有问题。往下走的生命不单止下到约伯落埋条船，还要落到船舱底躺卧沉睡。我们看见一个信徒的生命，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一直的后退冷淡，不肯信服神，我们的灵性就打顿瞌眼瞓，生命岂不是随之软弱吗？难怪主耶稣见到那些门徒在睡着觉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马太福音26:40-41。今日你同我嘅属灵境况点样呢？我哋有冇下到约伯落咗船，落咗船舱底瞓着咗觉都唔自知？我哋睇到一个逃避路上，约拿的生命一直的往下走，他不单止下到约伯落了船，落到船舱底，他还被水手掉了落海，跟着被条大鱼吞埋落肚。我们就看见一个离开神的人向后退的生命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他错失了同神同工的特权和机会不特止。第二，我们看到错误的抉择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和影响。约拿上了船，船开了之后风浪大作，当代圣经那里说，他说抛到只船就要沉没了。在风浪和危害的当中，大风大浪危害的不单止约拿，还有那班水手的生命安全，众人在危险的里面就凭着自己的力量智慧去救自己。他们于是就将船上面那些货掉下落海，让这船是轻一点，结果就累及那些商人，令到他们的货全部损失了。约拿呢？约拿因为避免去逃避去尼尼微，亦都意识住尼尼微那里的人要更长时间先听到神的讯息。弟兄姊妹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同样我们每一个的决定，无论是好是坏，其实对我们周围的人都会造成影响。无论你在工作又好，家庭又好，我们不能够看轻每一个决定，其实都会影响人。特别如果你做领导的，当你的职位越高，你的影响力就越大，你受影响的人也都越多。 问题是做得啱的决定当然好，错误的决定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有时是超过你和我可以想象的。要结束一个往下走的跑在神背后的人生，我们要不要再错失同神同工的特权和机会，我们要扭转错误抉择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我们更加要求神改变我们自己的心硬和麻木。我们看到约拿在大风浪的里面，水手很害怕，他呢怕都不怕，水手去祈求自己的神，约拿呢去无求耶和华，水手将货物掉晒落海，他呢就在船舱底大教训。嗱，我哋睇到一个生命往后退嘅人，佢嘅思想向下，佢嘅心变得刚硬，因为佢知道佢违背咗神嘅吩咐。佢嘅心变得麻木，因为佢推卸责任。我哋睇到，当一个信徒嘅生命离开主，岂唔系好容易走差，更会遇上生命嘅大风浪吗？一个跑在神背后的人生，不单止是让我们错失了同神同工的特权和机会，不单止当我们做错决定是对别人造成伤害和影响，不单止自己的心变得刚硬和麻木，我们更好容易失去正直和诚信的品格。船上面的水手彼此的话，过来吧，来吧，我们不如祭签，看看这场的灾祸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于是他们就祭签，祭出约拿来。当约拿承认他敬畏上帝的时候，水手就大大的惧怕，就跟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啊？他们已经知道约拿是逃避耶和华。你想想这个信徒，往下走的信徒的生命，在不信主的面前失去见证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正直和诚信的品格可言呢？但是好消息的就是，神总要给人第二次的机会，这个是我和你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盼望。好像约拿，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没错，人会有错，但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去结束一个往下走的人生。因为神愿意给人机会，一个圣洁的机会，让你和我的生命有翻身的转机。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握这个机会？你知不知道我们不可以逃避神，我们不能够长时间的抗拒神，因为神正在度寻找人，好似佢追赶约拿一样，又好似嗰个离家出走嘅浪子，佢无论做咗咩事，父亲仍然俾佢回转嘅机会，而且要将佢寻回。神俾人第二次嘅机会，唔单止系因为我哋需要，系因为其他人都需要神嘅恩典。当海浪越来越汹涌的时候，水手就跟约拿说，他说我们应该怎样做，怎样处置你才能够平息这些风浪呢？怎样平息神的怒气？其实约拿真的太了解上帝，以致他不相信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弥补他的错。于是他就跟水手说，你将我抬起，然后掉了落海，海的风浪就会平息。我知道你们遭遇这个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约拿其实是深知道风浪的起因是因为他不信服神，于是他就叫水手将他抬起掉了落海，风浪就平息。水手透过这个风浪和约拿的见证就认识了神。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是因为不单止自己，是因为别人同样需要这个机会，而神希望将机会赐给人。 佢俾尼尼微第二次嘅机会，佢俾上咗沉船嘅水手第二次机会，佢俾抗命嘅约拿第二次机会，系因为佢系一个乐意赐人，包括赐俾你同我第二次机会同盼望嘅上帝。纵然你同我会做错，会软弱，但系神总系宽恕，总系要俾你同我另一次信服嘅机会，为嘅系透过你同我嘅生命，要更多人因住我哋去认识上帝，生命得到帮助。我哋愿唔愿意接纳呢个扭转机会嘅祝福呢？神俾人第二次机会，唔单止我哋需要，唔单止别人需要，系因为神总是好的。让我哋一起读诗篇103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诗篇103篇8-13节。神俾人一次又一次回转的恩典，他敢做全因为他爱我们。纵然我们对神失信，但是神永远不会叫我们失望。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应许和故事，将神的信实、怜悯和恩典是展露。即使我们落在软弱、过犯、怀疑、失败的里面，在神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和出路，而且神会带领。问题是我和你肯不肯接纳神俾我哋回转嘅机会同恩典啫。要结束一个跑喺神背后嘅人生，你同我要掌握扭转机会嘅恩典。让我哋今朝睇三个扭转机会嘅恩典嘅要诀，让我哋喺约拿身上去学习。第一，我哋要有一个亲近神去祷告，有一个跑到神面前的人生， A life that is true, running to God。 被抛在海里面的约拿终于被条大鱼吞了落肚，身陷鱼腹里面的痛苦让他清醒过来，他转向神，因为除了去祈祷没有其他出路。他和神斗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当他转向神，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我们一起读约拿书第二章。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约拿书二章第二、第六、第七节。在鱼肚里面，约拿其实去到个死门关，他知道自己逃避神的命令本来应该遭受到死的刑罚，但他仍相信神会施恩和拯救。神叫约拿谦卑起来，让他在鱼肚里面看到一个新的视野。他经历了一次对神深刻的敬拜，他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他检查了、校正了自己的内心，问自己用错误的态度做正确的事对吗？他看见自己，上帝要我走去东，我就偏偏选择走去西，神要我去陆路那里走，我就选择从海路那边去。他叫我为主而活，我却选择为自己活。 佢吩咐我去尼尼微，我就偏偏动身起程去他施。主叫我站起嚟替佢说话，我却试图隐藏我自己。弟兄姊妹朋友，我哋有冇用错误嘅态度做正确嘅事呢？我哋有冇检查自己嘅内心？有冇好似约拿对尼尼微嘅怨恨，让呢啲负面情绪、嗰啲嬲、嗰啲憎厌、嗰啲嫉妒控制自己？而呢啲负面嘅情绪同思想，唔单止对我哋冇好处，亦都会将我哋待人处事嘅动机摆错咗位，让我哋嘅动机变得唔纯正，而且影响我哋对人处事嘅判断力啦。我哋处事嘅动机，岂唔系应该有神属神生命圣灵嘅果子咩？嗰啲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嘅素质去咗边啊？当我哋检察内心嘅时候，我哋有冇问自己：我系咪喺任何嘅情况、喺大小嘅事上，我都愿意寻求神嘅心意？我所言所行系咪能够讨神喜悦？我是不是能够从神的角度去看事呢？我想有没有尝试在神的角度去看事？今天我对人是不是用神的眼光去看他呢？我有没有用神对他的方式去对他和爱他呢？我们知道每个人对上帝都是重要，包括那些很难相处的同事、老板、上司、下属，包括那个正在反叛期的青少年仔女，包括那个性格倔强硬颈的家人，包括那个曾经离弃伤害我们的人或者朋友。对我来说，我用什么态度去对他？我愿不愿意被神对付教制我的内心，不以错误的态度去做正确的事吗？在我们在座的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遇过这样的事。神叫我们去做某些事，我们偏偏不愿意去做。有时我们会好意的说服自己，以为自己比神更清楚我应该做什么事，但神最终将我们带到的地步，让我们不得选择，只有停下来祈祷信服神。我们为什么要等到这一刻？我们不一定全然的明白神为什么要我们做某些事，但神没有叫你和我靠着自己的逻辑判断力去做事。相反，神呼召我们的是信服祂的带领，让我们谨记不要逼到神将我们引到祂的鱼肚，去到骨头行的时候我们才去反思。要结束一个跑在神背后的生命，我们要找住扭转机会的恩典，不单止要祷告亲近神，跑到神的面前，我们更加要信服神，有一个跑在神身边的人生， A life that is running with God。 因为神要使用一个不完全的人。让我们一起读约拿书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约拿书三章一至二第四节。神俾悔改嘅约拿第二次机会，就显示出神对人嘅忍耐。呢一次约拿呢就信服神嘅吩咐去尼尼微。神就用条大鱼将约拿再套翻去岸上面，成为尼尼微城嘅神迹。我哋睇到尼尼微嘅悔改系出于神去追赶一个逃避委身嘅人。神就系好多时在我们逃避和拒绝接受祂的呼召的时候，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神俾人第二次嘅机会，就好似佢对约拿一样。喺第二次机会嚟到我同你嘅身上嘅时候，我哋有冇承认自己嘅不足？我哋有冇喺危机里面彻底嘅反思？我哋有冇亲近神去支取力量？你同我有冇重新委身嘅侍奉主呢？你知唔知神一直喺度寻找人，系叫人同自己和好。佢唔单止向远处嘅人伸手，佢向身边嘅人发出呼唤，就系同你同我发出呼唤。佢俾冷酷无情嘅尼尼微人有机会，但系佢令人费解嘅系佢俾嗰个灵性傲慢、充满敌意嘅约拿有机会去悔改，因为神定义向佢所爱嘅人施怜悯系一个不变嘅事实。同样今日神亦都定义向你同我施怜悯。神呼召约拿系要再挑战佢嗰份过嗰份嘅自信、傲慢同漠不关心。神要佢服侍嗰啲唔肯帮佢逃避神嘅水手，同埋敌对佢嘅尼尼微人。我哋睇到约拿每一个嘅服侍，都令到人对神嘅心变得温柔，包括约拿自己。但系叫人感动嘅系，尽管呢个约拿几唔顺服，神仍然使用佢，将水手同埋尼尼微嘅人带到神面前，目的就系要约拿踏上一个俾神使用、传和平福音嘅人生。圣经学者认为约拿书呢系一个预表，预表耶稣基督，又预表信徒。约拿系神拣选嘅，预表耶稣基督亦都系神拣选嘅。约拿被抛落海里面系自动同甘心嘅，预表耶稣基督降世受死喺十字架上系自动同甘心嘅。约拿被抛落海之后，风浪就平息。耶稣基督被挂喺木头上，对相信嘅人嚟讲系叫我哋人生嘅风浪止息。人因着耶稣有属神生命嘅安稳。约拿三日三夜喺鱼肚里面，预表耶稣基督三日三夜被埋葬喺坟墓里面。约拿俾条大鱼再吐喺岸上面，预表耶稣基督得胜死亡喺死里面复活。唔单止佢自己复活，亦都能够让信佢嘅人复活。唔单止系将来嘅复活，系而家我哋可以同呢个复活主一齐。约拿被吐喺岸上，就去尼尼微传道，预表主耶稣复活之后，福音就传遍万邦。对一个信徒嚟讲，约拿受差遣去尼尼微传神嘅道，预表你同我同每一个信徒系蒙神嘅差遣，要往外传和平嘅福音，叫万民得救恩。让我们读两节的圣经，先读罗马书。难道神只作犹太人的神吗？不亦也是作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罗马书三章二十九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我们看到神爱全人类，他爱世上每一个人。神的心是要万民都得救恩。当约拿照神的吩咐去往尼尼微全港悔改信息的时候，尼尼微人的反应是什么？尼尼微人聆听神的话，他们就悔改。他们的悔改是彻底的，因为由大到细都穿麻衣。他们的态度是谦卑和真诚的，因为连尼尼微王都披上麻衣坐在灰的里面。他们的悔改是有行动的，因为举国的上下都在彻底禁食。他们的悔改是积极的，更令人难以置信的就是 连残暴的亚述人他们都愿意离弃他们的暴行，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离开所行的恶。弟兄姊妹朋友，我们看到真正叫尼尼微悔改的是神自己的工作，但是奇怪的就是神却要使用人和他同工，神要使用不完全的人。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神可以找第二个啫？为什么他要设法来到令这个约拿悔改去遵行他的旨意啫？当然神爱约拿啦，但是神要你和我知道，好像他使用约拿这个不顺服的行为去拯救船上的水手和尼尼微一样，神要使用你和我。为什么神要给我们第二次机会？因为神不是在找一个比你和我更好的人，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他想要使用的人，就是你和我。尽管你和我的生命是有很多问题，尽管你和我是曾经不顺服，但是神仍然要使用我们。令人震撼的事就是神愿意并且要使用我们这班不完全的人，叫人因着我们认识神的救恩。要结束一个跑在神背后的人生，你和我要祷告跑到神的面前，你和我要顺服有个跑在神身旁的人生，你和我更加要有一个渴慕神有一个受教跑在神里面的人生。 A life that is running for God。 我们一起读第四章。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朕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约拿书四章一到四节。约拿口里面顺服神，外表好听话，但内心却是反叛。他的环境和自我叫他不能够容忍尼尼微人的悔改和神对他们的宽容。我们就明白，我们人属肉体的性情是不喜欢神向我们所不喜爱的人，特别是我们的仇敌施恩。这个就是约拿不高兴的原因。神宽容悔改了的尼尼微城，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爱其实是超越了种族、文化和地域的。但是很可惜，约拿看不到尼尼微城的倾覆的事，令他发怒，因为他觉得神没有照他所预言和宣告叫这个大城毁灭，让他成为一个无面的先知。其实约拿的心里面对尼尼微的态度根本没有改变过，他看见尼尼微人，为什么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让对尼尼微人施怜悯，他的偏见让他不明白神的心，他一直在等这个城几时毁灭，他基于自己认为的公正他指责神，他不愿意神做他不认同的事，他不认为神是公正怜悯至高掌权但是又能够回应人的哀求的上帝。仇恨苦毒吞噬了约拿，在圣怒的里面他发怒，他抱怨神，向神求死。弟兄姊妹朋友，我们有没有好像约拿一样 当我哋自以为公正，认为神唔公平嘅时候，我哋就唔高兴啦。神如果向我哋唔认识，甚至唔喜欢嘅人施恩，我哋系咪更加不满啊？今日我哋有冇容让神佢嘅慈爱去取代我同你对公正嘅渴求呢？神对先知仍然忍耐，他用披麻、虫和那个热风一起的工作。神将他对尼尼微城的爱惜比作约拿对个披麻的爱惜。约拿爱惜这个披麻，因为披麻长大被他遮阴，不用被他晒死，对他极之重要。但是神要他知道，神对尼尼微城的人的爱不是因为这些人本身有什么价值，是因为这些人对神来说是极之重要。对神来说，每一个人都非常之重要，是他的宝贝。无论是男是女，是老又是幼，是什么种族肤色的人，他是在神的心，他都看他为至宝。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是因为他爱世上每一个人，他就是那位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的神。所以神给你我机会，神给别人机会，神总给人第二次机会的恩典，是因为他总是好，他愿意透过你和我叫更多人认识神。在过去的一个的奥运会，有飞鱼称号之称的31岁的可能第四章哈，有飞鱼之称的好手啦，是一个的菲比斯哈，我想大家都会看到他哈，叫做 Michael Phelps 哈。他在2004的雅典的奥运拿了6个金，在2008的北京奥运拿了8个金牌，12年的奥运伦敦的奥运拿了4个金牌。他这个拿了18个金牌的好手，但他跟他爸爸有一个很复杂的关系。拿着18个金牌，有着辉煌的战绩，名利钱他都有，他就开始醉酒和出入赌场的生活。2014年他两次因为醉酒驾驶被警察捉了，当时他的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太太跟他说，他说你不单止令到你父母失望，你还令到全世界的人失望。在同年的2014年的9月，他曾经一度自杀，连他自己都想 Michael Phelps is over， 我的生命玩完了。最后他在一个亲友的鼓励之下，他入了凤凰城 The Meadows 康复中心那里戒酒瘾。在45日的疗程的当中，有一天他发现床头有一本 Vic Warren 牧师的标杆人生，就是我们好几年前的40天的标杆人生。那本书上面写着，我究竟为何而活？ What on earth am I here for？ 看到第二天，他开始明白神爱他，为他的人生定了目标。他决定在那个疗程的当中做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接受辅导，第二件事就是在那个康复中心的水池里面练水，45日只是接受辅导和练水。当他看到第20日的时候，神的说话跟他说，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和好的积分赐过给我们。哥林多后书5章18节，当他看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心大受感动，他决定跟神和好， 他决定和他地上的父亲和好，重建关系。这样神就透过一个基督徒的弟兄，藉着这个标杆人生的书，带给他生命改变的神迹。弟兄姊妹朋友，我们看到当上帝用不平凡的方式去走入人的生命的时候，一切都会改变。 Michael Phelps 找住耶稣， Michael Phelps 找住他的基督教的信仰，决定复出奥运，达到大部分的运动员将达不到的高峰，就是要活出神给他的使命人生。在今届的奥运，他拿到更多的金牌，在五次出战奥运里面，他累积了28面奖牌，其中23面是金牌。你看看2014到今年2016，短短两年的时间，看看神在人生命里面工作，这个神岂不是乐意给人第二次机会恩典的主吗？今日神同样要拣选和使用你和我去达成祂给我们人生的使命。弟兄姊妹朋友，无论你和我过去做了什么，我们是怎样的人，信靠耶稣永远不会太迟。只要我和你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他愿意给你和我第二次机会的恩典，因为神还要使用你和我。不要怕自己不完全，神能够使用那个约拿不信服恶劣的态度，他岂不是能够使用你和我吗？我们是几咁迫切需要神的恩典，让神的恩典帮助我们，医治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盲点，并且改变我们的态度。尽管我们曾经失败和软弱过，神的恩典今日不停地来到呼唤，邀请你和我转向祂。你知不知道恩典就在斜坡那里倾注下来，你和我站在恩典的斜坡底，恩典是能够倾流在我们的心，满足我们的心。今日你和我是好像 Michael Phelps 那样来到去需要神扭转的恩典，定是你和我可以做 Michael Phelps 的朋友，让神使用我们，藉住我们软弱的我们，能够让人认识更多，认识上帝更多。今日你需要神赐给你第二次机会的恩典吗？今日神如果要使用你的时候，要成就祂的功，你怎样回应呢？我愿意弟兄姊妹，这个时间你一起由先向神的祈祷，你自己回应神，在当中我不知道今日你需不需要神给你第二次的恩典，在你的生活里面你需要什么的第二次恩典？你是要扭转你和神的关系，还是要神帮你扭转和人的关系？这个是你在工作、家庭、事业、侍奉、经济、健康上算的困难，你要他扭转的。你向神祷告，弟兄姊妹，神如果今日要使用你来到成就他的功，你怎么回应？你怎么把握神给你第二次机会的恩典，让你的生命继续向前行呢？今天我们看到约拿，他曾在跑在神背后，但是神给他第二次的恩典扭转了他的人生。我们会不会渴望来到透过祈祷跑到神面前，透过信服跑在神身边，
而且求神俾我哋受教嘅心跑到神里面。我愿意你喺呢个时间，你向神祷告，你话主，我需要你赐俾我乜嘢第二次机会嘅恩典。如果你今日呼唤使用我，成就你嘅功，我要点样回应？一时间，我邀请你同我一齐嘅祷告。天父，我深信你听了弟兄姊妹的祈祷，你是那位赐第二次恩典的上帝，他们需要第二次的机会，无论他们要扭转同你的关系，同人的关系，他们要你扭转他们在工作、学业、事业、家庭、经济、健康上等等的困难，主啊，求你施恩俾佢哋睇见，你系嗰位赐人第二次恩典嘅上帝。弟兄姊妹，让我哋一齐嘅向主祷告。主啊，我哋今日企喺你恩典嘅斜坡底，我哋愿意接受主耶稣你喺十字架倾流嗰份扭转人生命救赎嘅恩典。叫我们属地属灵的生命苏醒，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邀请你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洁净我们的罪同软弱，做我们生命的主。圣灵帮助我们跑到神面前去祈祷，圣灵引导我们跑在神的身旁，来到顺服走在你的旨意当中。圣灵更加帮助我们跑到神的里面，时时渴慕主，愿意生命给你使用。主，如果今早早你是来到呼召我们给你使用的，你叫我们大胆的来到去抓住你的手，愿意跑在你的身旁，而且抓着神你的心，愿意跑在神里面。天父上帝，叫我们放胆同人述说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奇妙的作为，叫你的放胆要同人分享你十字架的救恩，用我们的生命见证荣耀你的名。多谢主，因为你是赐人第二次机会恩典的上帝。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祷，阿们。